亲爱的主耶稣，感谢赞美您，又把我们聚在一起，一起来读你的话，聆听你生命的话语。我们都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向你敞开我们的心，竖起我们的耳，请你发言，向我们诉说真理的话。我们需要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你的话是光。好使我们能够借着你的光明，借着你向我们说真理的话，显明真光，我们能够见到光明，让我们不在这黑暗怪壁的败坏世代里而迷失方向。你的话是我们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我们把这一段时间交在你的掌管中，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干扰的灵、混乱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你将你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奉你的名聚会的地方，倾倒我们现在所在的每一个你祝福的地方。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就在那里充满，就在那里涌流，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看见你救恩的手，引导着我们在正义的坦途上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经验到你是神奇的谋士，你为我们所做的事远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你要让我们经验到。你使得你的爱带着我们能够以爱还爱，你为爱你的人所准备的，就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求你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看到你神奇的手，见到你荣耀的面，开我们的耳朵，听到你生命的话语，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尝到你是何等何等的甘饴，让我们的心安息在你的爱内。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我们已经开始进入读以西结书的29章的第1到第3节。我们今天读经的次序，我们先读Amplified Bible，我就请禾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In the 10th year of captivity of King Jehoiakim by the king of Babylon, in the 10th month, on the 12th day of the month,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set your face toward Pharaoh, king of Egypt, and prophesy against him and against all Egypt. Say, Thus says the Lord God, Behold, I am against you, Pharaoh, king of Egypt, the great monster of sluggish and unwieldy strength that lies in the midst of his delta stream, boastfully declaring, My river Nile is my own, and I have made it for myself.
谢谢禾棉姐妹，我们请丽芬姐妹打开音频视频，读思高本的圣经。
厄泽克尔第29章，10年10月12日，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你面向埃及王法郎，讲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国，你应发言说：吾主上主这样说：埃及王法郎，你这卧在河中的大鳄鱼，看，我要攻击你。你曾说过。”河是我的，是我造成的。
谢谢丽芬姐妹，我们请秦中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读和合本的圣经。
以西结书29章第1节，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
谢谢秦中弟兄，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9章1到3节。以西结书29章第1节：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第10年第10月第12日。十。在圣经里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审判，就是不多久，在埃及曾经有10个灾，所以十是审判，十也是分别，所以圣经中在马太福音那里提到了有10个童女，他们都被命定来迎接新郎，那5个是明智的。5个是愚拙的，这明智的有准备额外的油，在圣灵里准备好自己迎接新郎。那愚拙的，就是没有准备额外的油，他们以为时间很多很够，没有好好的准备，浪费了神给的时间。所以这5个明智的，5个愚拙的，在神的时间。就要分开，那明智的就要进入婚宴里，与新郎在一起，直到永永远远、永不止息的爱里。而这一个愚拙的就会被关在门外，所以时有了审判的意思，很快的审判就要来。那么第10年第10月，那是双重的审判，十二。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天上圆满的数字，在天国有12个门，12个基石上刻有12个使徒的名字，12个门上有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12是3乘4，三是3合1的神，四是指着。一切的受造物，这一切的受造物是加上三合一的神，就是七，指的是今世的圆满。那么，神给的7个各式各样在今世的圆满，有7个属灵的圣灵显示的7个丰满的显示。启示录第2章第3章有提到了7个教会，指的就是在世上所有的教会，而3乘4就是3合1的神跟受造物，四就是一切的受造物有4部福音，这3乘4是12，就是永世的圆满，在这一个神审判。永世的圆满，圣经在传道书的第3章也提到，世事有定时，任何的时期都是耶和华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欢乐有时，安息有时，哭泣有时，祈祷有时，赞美有时，审判有时。所以，我们今天读到的是神。拣选一个特别的时日，第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他的先知以西结，说了一些重要的讯息。这第10年指的就是当时的西底家王在位的第10年。他在位的第10年，10月12日那一天，那一天是 在以色列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呢？让我们翻到列王记下，当西底家登基的时候，他年21岁，第18节。他在耶路撒冷做王11年，他做王做了11年。西底家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是一个不行善而行恶的这一个王。他做了许多不好的事。25章，我刚才读的是24章，25章的第一节，西底家他原来是巴比伦王所安立的，那是写在24章的第17节。巴比伦王立约雅敬的叔叔马探雅代替他做王，给马探雅改名叫西底家，所以西底家是巴比伦王所安立的犹大的王。那么西底家背叛了巴比伦王，这是第25章第一节。他做王第9年10月10日，就是他做王的第9年。九也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完成了。耶稣基督是在第9个时辰说了他在十字架上，在这世上。历史中的耶稣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成了，完成了，就交付了他的灵给天上的父，他完成了他所要完成的。那么西底家在作王第9年，就是他行了很多不好的事，也罪贯满盈的时刻，10月初10就是审判的日子。这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筑垒工程，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9号。所以，这西底家他做王的第9年的10月10号，巴比伦王来围攻耶路撒冷城，这围攻了耶路撒冷城2年后，就是西底家他在位的第11年4月9号那一天，城被攻破。那么我们今天读的这一个时期是他为王10月，就是第10年的10月12日，也就是他经历到耶路撒冷城被围，已经满了1年又2天的时刻，也就是在接下来的是11年的4月初9日，城就破了，所以是在城被围了1年，再加半年就是城破的时期，而在那一个时期，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以西结，要他说这底下的讯息。那么西底家王到底做了什么样不好的事呢？我们可以翻到以西结书的17章，我们先前也读过西底家他做了什么。以西结书的17章，西底家被巴比伦王按立为王，使他发誓，他成了以色列的王，在第17章15节，他却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亨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向王所起的誓，背弃王以他所立的约，他跟巴比伦王是有立约的，他又背离了这约去找埃及。埃及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国家，这一个大的国家，埃及也是指的是世界的预象，它就是预象着世界。所以，当人离开了神的旨意，到世界里去寻找世界的能力、世界的支持、世界的力量，那是得罪神的，那是背离神安排我们在这世上， 不是要寻求世界的帮助，而是成为世界的光，带给这一个黑暗的世界有盼望、有光明。活在这一个世界是不属于世界，属于神，分别为圣的，是世界里见证的光，好使世界能够看到基督徒们的光，能够看到基督徒的见证。能够把光荣归给天上的父，所以西底家王他背道而驰，他就这样的去勾结世界的势力。那么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他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京都。”所以这是神所命定的。人主垒灶台，以他打仗的时候，为要剪除多人，法老虽领大军队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助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他必不能逃脱。所以，当城被攻破时，他也受到了审判。这一个轻看神的誓言，背弃。神指着所立的约，他必要使得这罪归在西底家的头上。我必要将我的网撒在他身上，他必在我的网罗中常住。我必带他到巴比伦，并要在那里因他干犯我的罪而受刑罚。这西底家他就受到了惩罚，他被掳获到。巴比伦王的前面，他的儿子就被宰杀在他的眼前，他的眼睛就被剜去，而带到了巴比伦。这是他背信的离开了神给他的位置。我们在耶勒米先知书25章也读到，当耶和华的话借着耶利米先知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告诉以色列，告诉犹大说：“你们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在那里有70年。这是出于耶和华的手，是因为以民背离了神的道，而神兴起他的仆人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来惩罚这一个背离真道的神的选民以色列犹大。所以。”神要他们70年顺服顺从巴比伦王的统治，70年后，神应许要把他们再带回耶京耶路撒冷。那不愿意顺服的，就会死在瘟疫、刀剑、饥荒之下。所以神的话非常的清晰，有一些人完完全全的不听，就是西底家。他带头不听，而死于非命，而非常凄惨的受到了审判。我们翻到耶勒米先知书的37章的第5节，法老的军队从埃及出来，那围困耶路撒冷的加勒底人，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带来的巴比伦的军队，听见了。埃及的来的，他们军旅的风声就拔营离开了耶路撒冷去了。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犹大王打发你们来求问我，你们要对他如此说，要对西底家这样说：那出来帮助你们的法老的军队，必要回埃及本国去。”加勒底人必要再来攻打这城，并要攻取，用火焚烧。也就是耶和华，他清晰地指出了来自世界的帮助是短暂的，这一个世界的帮助是不可靠的。埃及法老王确实派兵来，可是那是短暂的一下，他就回去了。好像虚晃一招，也就是当西底家把全部的希望 都放在埃及的身上，他的城被围攻，他把希望放到埃及的身上，好像埃及王出现了一下，他的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是那不是耶和华的旨意，就不能够成就。法老的军队来了以后，就回了埃及。这就是世界那一个不可靠的味道。埃及的意思叫做双重的难处。你靠它，好难有依靠；你不靠它，好像又找不到比它更可靠的地方。也好像是在这世界里，靠钱，钱会贬值不见了；靠股票，股票会变成了废纸。靠金钱，金钱会贬值；靠银行，银行会倒。看世界里的各种依靠，好像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真实的需要。这世界的供应也好像海水一样，海也是指着世界的预象，茫茫的大海，我们要到哪里去找依靠呢？我渴了，需要喝水。世界里给很多很多的水，这水就是咸水，是很难下咽的，很不好喝的。凡喝世界的水，喝了会再渴，渴了会再喝，喝了会再渴，最后就渴死又胀死，连死都不知道是渴死呢还是胀死呢？这就是世界的味道，死都不知道怎样死的。靠它也活不下去，拒绝它又会想它。凡喝世界的水就是这样，而基督徒是不靠世界，而是靠万物的供应者、创造者耶和华。他是万有之源，他是 El Shaddai，他是全能的神，他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唯有他是可靠的。那信靠。仰赖耶和华的，必要有如西庸山，屹立不动，永远长存。所以这埃及是不可靠的，靠了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而这一个让人有幻觉、错觉的埃及，也要受到神的审判。审判从神的家中开始，当以民被审判了，他周遭的列国万邦。也要被审判。当基督徒被审判了，那世界里的列国万邦众人也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我们继续的翻回以西结书的29章第二节：“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预言攻击他和埃及全地。当耶和华的时间到了。”他审判了以色列，他审判了周遭的列国万邦，他也要审判埃及这一个在当时一个很大的国家，它有很大的地域，它的国界也非常非常的广大。这一个很大的国家，埃及这世界的王，法老王，你要说预言攻击他。当神对于未来讲了一些话，就是为了警告，就是为了警醒我们，也是为了给我们方向，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未来，我们应当要怎样呢？我们要怎样靠着他的话而得胜一切环境中要来的考验呢？我们也要靠着他的话检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要招致审判的罪恶呢？早一点悔改，早一点免除灾殃。所以，当神的时间到了，在西底家王10年10月12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他派以西结向埃及。王法老王说预言攻击他和埃及的全地。让我们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保罗使徒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着前指给你的预言，就是 保罗把神的话向着提摩太说了，将这预言传讲给提摩太，也嘱咐他要将这命令交托给你。这预言带着使命命令，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神告诉我会发生的事，神告诉我会有的经历，我就要靠着神的话抵挡一切仇敌，阻挡我们经验神的得胜。仇敌阻挡我们进入神的命定，而要打那美好的属灵的征战。19节，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也就是要保守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这良心若是有愧，就好像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样。这船在世界的海中，茫茫的大海，若是有信心，就不会沉落在海心，就会浮在海上。主耶稣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其他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的脚下。基督徒是基督的身体。其他世上的一切都是在脚下，我们的主，他的脚是行走在海面上，世界是在他的脚下，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他是得胜世界的，得胜世界的基督徒们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全能的神，是信靠他的能力，而信心的意思，就是把神的话当话，要常常的把神的话保守在我们的信心，长存信心，使得我们的良心也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破口，没有任何的破裂，没有任何的可能有船破之灾。如果丢弃良心，任由良心中神圣灵指着我们当悔改，还硬心不悔改，就在真道上有如船破坏了一般。所以这场信心的征战，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的得胜。耶勒米靠着神的话传讲了真理的话，抵挡了当时的人不想听神的话，只想听那假先知的甜言蜜语，而把耶利米下在监里，耶利米仍然靠着神胜过了一切，完成了神对他的旨意，传讲了神的话。以西结也一样的，在艰难中仍然保守信德。他们不害怕人，他们唯一敬畏害怕的是可以把人的身体跟灵魂丢到地狱里去的耶和华审判者。其他人他们并不害怕，所以这样的一个坚强的信心，就在一切的事上大获全胜。我们也要靠着耶和华的话，在一切事上靠着他而得胜，得胜有余。让我们再翻回我们今天读的以西结书的29章，我们继续读第三节。这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他要以西结向着埃及，向着埃及的法老王说预言，攻击法老王、埃及的王和埃及全地。说什么呢？就写在第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他是这样的说：埃及王法老啊，这是指着埃及王，指着法老。也就是当时的埃及的王，是在世界上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一个掌权者。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我要与你为敌。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这一个很大的鱼，Amplified Bible 也用的是Great Monster 就是在海中一个很大的海怪，也就是有的圣经翻译成鳄鱼、大鱼、海怪。这是在河中一个很大的一个鱼类。那么这么大的鱼也表示说它有能力。它为什么这么大呢？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中，如果你是在小溪里，你钓到的鱼，抓的鱼就是小小的；你要在大河里，就可以钓到大的鱼。如果你在一个很深很深的那一个深水区，你可以钓到更大更大的鱼，也就是它们有一个很大的环境，一个很好的环境。这一个很好的环境，就把它养得肥肥大大。这一个，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就是这大鱼有它自己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有我们的地方，但是这地方小，就有好多的限制。地方大，就是神的供应多，神的供应好。就有很大的丰富、很富足的环境，在这一个很大、很富足的环境里，他能够在那里卧，卧指的是安息。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把我带到碧绿的草场，使我安息，安歇在这碧绿的草场上，让我们在这一个草场，就是充满着主耶稣基督他生命话语的食粮，我们安息在他话语的供应里，在那里安歇。为此，主的羊就能够在主的供应中一无所缺的长大。而这一只鱼是在世界里，在自己的河中，指的就是尼罗河。尼罗河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源富裕的大河，这一个大河就造就了埃及的富裕。这一个大的河造就了埃及的富裕，它不需要到别的地方去找河，找水，它本身在埃及就有很大的水资源。那么把它养得非常非常大，它为什么会成为耶和华的敌人呢？就是因为它骄傲，它把神给它的富庶来骄傲高举自己。这一个高举自己，在彼得前书的第五章，耶和华拒绝骄傲的人，却举扬施恩给谦卑的人。他要从高位上推下心高气傲的人，却举扬那卑谦卑卑微的人。所以这一个骄傲，就是他把自己看成了多么多么伟大。他以为这是他自己的河，其实不是先有大鱼才有河，是先有河才有大鱼。所以这一个大鱼还没有的时候，就有尼罗河。在埃及还没有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时，就有尼罗河。尼罗河使得埃及富裕，所以它是依靠尼罗河的供应而成为一个很强的国家。那么，它却反过来，在加拉太书第六章那里也提到第三节。人若无有，还以为有，就是自己欺骗自己。人本来什么都没有，却以为自己是有什么，那么就是欺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我们其实有什么不是神给的呢？既然是神给的，有什么可以夸耀？好像不是神给的呢？埃及就是这样的夸耀他自己，就成为了耶和华的敌人。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这是一个多么多么骄傲的口气。为此，神的审判要临于埃及。 我们从以西结书的29章一直到32章，都是耶和华论埃及、攻击埃及、审判埃及的，有这几个章节。从29章到32章的4章里面，共有97节是关于对埃及的审判，它是大地上的一个强国，它是世界的预象。我们先前读到的以西结书26章到28章是对于推罗和西顿的审判，那是撒旦的预象。这3章对于撒旦、推罗、西顿的审判是讲了83节，而在25章以西结书那里，有一章总共17节，讲到了有4个国家：亚门、摩押、以东以及腓力士的这4国的审判。我们就看到了神对于埃及的审判，用这么多的篇幅告诉我们：不要依靠世界，不要爱世界，爱天父。那么我们先前读到的，我们不要听撒旦这一个贸易海中的强权，它终于被神审判而化为乌有。而在地上的强权是埃及，也终要受到神的审判。感谢神，一切荣耀归给神。我就把接下来的时间开放给有感动的，可以举手发言。我们请张贤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见证。
在读这两节的时候呢，这个是，这是一共是3节，就是看到埃及，天主他要攻击埃及，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列王记下18章21节里面讲到，你看你依靠的埃及是一根破裂的芦苇，谁依靠这杖，他就刺伤谁的手，且把手刺透。埃及王法郎对所有依靠他的人就是这样。那我们在这个以赛亚先知书，然后还有这个列王记下，还有其中还有一部书，然后讲到三次，重复了三次，说埃及是一个破裂的炉灶，那么去依靠他的肯定是会失望的。那么我又看了就是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特别讲到了这个。这个以色列还有这个犹大，那么他们原来是一个国家，他们都就是梅瑟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么他们在埃及，我们也知道埃及有很多很多的偶像，就像是这一次所讲到的这个鳄鱼，那么它象征它就是鳄鱼就是这个埃及河的守护神，那埃及它。通过崇拜各种的动物，然后去崇拜这动物背后所代表的一种力量，一种自然的力量，然后去崇拜自然界。那么，就是，以色列人呢，在那里待了400年，然后他们既然待了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受这种偶像崇拜的这种熏陶也是非常深厚的。那么，他们虽然说已经处理了埃及，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里面，23章8节可以看到，他仍没有放弃埃及的淫荡。那到后来，这个到后来呢，就是在这个约雅金的时代，约雅金他是成为这个埃及的傀儡附庸国，他是被这个埃及王所安立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去讨好这个埃及王，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就是他对于这个埃及的认知，真的是非常的不清晰。就连这个亚述的大将军，我们可以看到在，在那个希德克雅时代的时候，塞南非利布，然后这个王，然后去攻打这个，攻打犹大的时候呢，然后就已经说过了，这个埃及是一个破裂的炉灶。
但是这个约雅金呢，他还是认识不清楚，他居然还去依附埃及，这个已经权势已经日趋下落的一个属于地区的一个势力，已经不是像往昔我们所见到的埃及法郎那样庞大的一个帝国的样式。那么，因为埃及王法老，他就是把一切的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中。那我们在这个经节里面看到是说，让这个以西结去攻击埃及王和埃及，所有的人民。那么，就埃及王和埃及人民，他们的思想已经固化了，因为他们的这个，他们的这种观念，就是集权的观念，然后去统治、去奴役、去压迫，然后去获取利益，他们这种追求这种世俗的这种观念已经根深蒂固，那么他就也就是说他们的心非常的刚硬，那么他们在上主强力的手之下，上帝的这个管教之下，上帝的这个审判之下，依然还是在走他们往昔的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即使到了这个时刻，那么他依然就是像一个鳄鱼一样，鳄鱼就是在英文版里面讲是非常笨重，而且缓慢，动作迟缓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凶狠的，就是他很难改变他自己，陷入到一个很深的罪恶的捆绑中，陷在骄傲当中。他说这河是他造的，就像是以往的埃及王法郎一样，法老一样，就是觉得自己是神，所以他所说的命令是必须要执行的，是不能够有人违抗他的，但是上主呢，为了让他清醒过来，然后降了石灾，然后让他让然后把他们这种已经固化为一种内在的心里面的一种认知，然后去瓦解，但是他们还是继续在走这个丧亡的老路。那毕竟像这种相反于天主的这种罪恶肯定是要被摧毁的。那以色列呢？他们，这个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这个列王记下17章4节的时候，这个，上面讲亚述王发觉何舍亚企图造反，原来何舍亚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索阿，就不再向亚述王每年纳贡，所以亚述王将他拘捕，囚在监里。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国他也是依靠埃及，依靠这个搅浑河水的这个，鳄鱼，他并没有给他的，没有向，谋求他帮助的，去伸出援手，根本就不是一个可靠的援助，然后使得以色列国呢也是亡国了。那犹大国也是这样，也是因为犹大的君王，然后去依靠了埃及。那我们可以看到，到最后的时候，这个犹大国彻底亡国的时候呢，所剩余的那些渔民，他们还要去再回到埃及去，然后还继续去拜偶像，他们没有听从耶利米亚先知的劝告，依然还是要走埃及的老路。那么天主他，拣选了我们，然后把我们从世界拯救出来，让我不再走这个世界的老路，而能够去以他为神，听从他的声音。那么，在这个巴洛克先知书里面2章30到35节，里面讲，天主说，我原知道他们不会听从我，因为他们是一强项的民族，但是在充军的地方，他们必回心转意，承认我是上主，他们的天主，我要赐他们心明耳顺。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充军地，这个以色列民受了很大的耻辱，然后受了很多的苦，他们丧失了自己的国家，他们不能欧唱自己想要去欧唱的歌曲，在这样的重苦之下，然后他们去转向了上主，就像是我们被天主惩戒一样，当我们在这世界上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会留恋，去沉浸在这个世界的财富、成就、名声，
我们所渴望的这一切舒适里面，但是当天主以各种方式来去把我们带离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通过各种这种苦难、试炼，然后去认识到上主是我们的神，认识到原来我们所贪求的这一切，都是空虚的。那么我们唯一所要得到的真正的幸福是在上主那里。那我们在这个看到耶利米亚先知书46章16节，也是讲到了关于天主对于埃及的预言。这个懦夫将成为荒野，被火焚烧，再无人居住。那么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会常看到不同的圣经章节，不同的先知在预言同样的事情。它是完全相合的，在这个，所以说我们再去，我们去需要去有一个研讨的心去查考上主的圣经，然后使得我们更明白很多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使得晨星在我们心中升起，使得我们对于天主的话语能够有更加清晰的认知，使得我们在天主圣神的引领之下。能够对真理有真知灼见，能够对上主通过他的圣言不动刚光照，对上主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使我们的灵更加的刚强，而不是一遇到，这世界上的一些考验、仇敌的一些迷惑，然后我们就不站不稳。在这个，在这里，在以赛亚先知书30章8到15节。里面呢，就是特别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以色列民他是一个反叛的家族，那么他们曾对先见者说，你们不要再看异象，对先知说，你们不要给我们说什么预言，给我们说好听的话，预言些幻想故事，那么对我们新约子民的话呢，我们就是要去寻求真理，去寻求来自于天主圣言的带领，天主的启示，而不能够去听信那些邪说谬论。因为当我们去藐视上主的时候，就像箴言篇里面讲的时候，我们轻视了他的劝告，没有理会他。那么当我们遭受痛苦的时候，他也会弃之不管。那在这里，上主说，你们的得救是在于皈依和安静。你们的力量是在于宁静和信赖。在20到23节，无主纵然给你们痛苦的食物和酸腥的水，但你的教师再不躲藏，你的眼睛必能常见到你的教师。当你偏左或偏右时，你必会亲耳听到你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们要在这上面行。”你必以那包银的木偶和包金的神像为不洁之物，将他们抛弃，犹如抛弃月经布一样，并对他说：“去吧，你把种子种在地里，上主必使雨降在其上，并使你地里出产的食粮丰盛富饶。那一日，你的群畜必将在广阔的草场上怒放。”那我们这可以看到，就是在新约时代，我们的救主穆西亚主耶稣基督，他要清楚地指示我们当如何前行。我们要听到的他的声音，我们要看见他。这也是我最近的一个跟主亲近、更亲近之后的一个体验，就是当我更多的去祈祷，因为按照主的意思，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灵性的进步实际上也是一个向天主寻求的一个及时的帮助，因为我们需要去在这样的热切的、全心的寻求的祷告中，还有一个默想他的话语中，然后去对他有越来越多的认识。在这种认识当中，就像跟朋友相交一样，这也是主给跟我说的，让我跟他交通。那么我听他的话，我就开始跟他交通，会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然后会祈求他或者什么的，然后他就会通过各种方式，他的恩宠，或者说他的话语，然后 去回应我，就像是人跟朋友去交通一样，让我觉得非常的饱足，然后也非常的有力量，让我更深的感受到，天主与我同在，然后耶稣基督他是我的帮助，让我就是对于走这个真理的道路更加的踏实，因为他时刻去引领我，时刻的去回应我，那。我能听到他讲话，他会以他的方式，去引导我。那我们在这个遇到一些考验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去依靠埃及，依靠自己的想法，依靠周边人的帮助。我们真正需要依靠的是上主。因为我们走的是一个灵魂得救的道路，因为所有的救恩只能来自于救主，而不是来自于外界。我们现在貌似是在世界上生活，也和世俗人一样是，吃喝穿住行，但是我们实际上是走的一条灵修的道路。我们是，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内成长，去走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像他，我们越来越认识他，我们也通过与他不断的更加亲密的相交，他的生命，他的性情要在我们的里面去彰显，去流露出来。那么我最近也是看撒都先知他写的一本书叫《全人成圣》，那么我也感受到这是圣神对我的带领，因为我看的时候非常感动。它里面也解释了很多我原来一些模糊的概念，然后也让我看见了我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原来是按照是人的一些想法，一些比较片面的认知，觉得这样做是合理的，然后是可以的，但是按照耶稣的他的标准来讲，那就是不可以的，因为他所展现，他所让我们要活出来的特质，是他的恩慈怜悯，是他的温柔谦卑、柔和忠信，这个是跟我们原来人自己认为的正义标准是差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所以说我看了之后，我就，然后主呢，他也特别的教导我。我以前看圣经的时候。比如说，他给我一句话，那我看这句话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平面，就这种感觉。但是现在他给我看的那句话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它是一个立体的，它是一个空间。也就是说他看到的时候，他就好像展示了那句话里面更深层次的意思，然后并且应和着我所遇到的事情，然后去跟我深入的讲解。然后另外一个是就是。当我犯了过失，然后我发现主他真的是不放过我，就必须要跟我讲清楚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然后我需要去好好的去默思，去反省自己到底是究竟是哪个地方是需要调整的，然后当我这样去做的时候，我的心灵才能够去恢复平静，非常的感谢主，在那刚才读这个以赛亚先知书30章，也让我们。这也是主给的话，也是应和了这个在这个生活中主的带领。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天主带领我们，它是有多方面的一个印证。那就像是我最近也看了有一个视频，就是关于是一个心理博士。我看这个视频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一些概念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心灵的状态也不是很清楚，有的时候别人说的话他很有睿智，因为这世界上人都是上主造的，那么天主他会也会给予他们智慧，然后我们都是肢体，然后需要去互相的学习。我就发现了，就是说从里面可以，就是能够看到，更多需要去面对的问题，然后需要去，就能够看见。首先，我们要看见我们的问题，我们才能够去想，才能够去求天主看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连自己都不能够认识自己， 就谈不上说我们要去怎么样去成长。在以赛亚先知书30章26节，当上主包扎他百姓的疮口，治疗他们伤痕的那日，月亮的光华将似太阳的光华，而太阳的光华必增加7倍，犹如积累了7天的光华。那我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就是上主他的一个回应，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的罪性、罪根的原因，所以我们遇到一些考验、磨练、苦难的时候，常常我们会造成我们心里的一些伤口，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上主他的救恩，完完全全的可以把我们的创伤治愈。那像耶稣基督，他虽然说被悬在十字架上，他受了我们所可见的这世上所有的苦，但是他的心灵是完完全全纯洁无瑕，没有像我们人这样子受伤而进入到破碎，然后进入到黑暗中的。那么我们去依靠上主，他要去帮助我们，他的恩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创伤成为荣耀，让我们的创伤成为他的荣耀。流溢出来的一个地方，那我在这里，在这里也可以，就是可以看到，就是天主给的一些指引的话语在，在圣咏119篇，119篇它里面讲的是，主要讲的就是法律，遵守他的诫命尊。默想他的法度，沉思他的道路，把天主的话藏在我们的心中，他的诫命是我们的欢喜，是我们的谋士。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圣咏119篇里面讲的，里面有很多小小的，小的一个小的诗篇，有很多都是关于法律方面的。那么天主他愿意我们去。得到他及时的帮助，他的圣言要指导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各种情况之下，能够更深的体会到他对我们确切的带领是什么，然后且解答我们内心的疑惑，让我们心中越来越舒畅，越来越舒展，越来越宁静，让我们越来越确定。那，关于还有这个，在。国度录前书，1章9到10节，天主他特别，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天主的救恩是非常的宝贵的。那在这里他在这里也这样也是这样子特别的着重讲，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恩。关于这救恩，那些预言了你们要得恩宠的先知们。也曾经寻求过、考究过，那就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来自于救主的救恩，我们就需要牢牢抓住，然后我们需要去竭力寻求，然后使得我们使得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日益加深。那我读了前书1章7节，我们现在受的这个试炼。是使我们的信德比经过火炼仍未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那么在顺境中去有信心，这种信心不是真实的，而是在试炼中的信心才是真实的。是否能够在漫长的、深邃的考验当中，我们依然坚守信心，依然勇敢向前？我们依然持续稳定的加深与主的关系，让别人看到，天主的光荣在我们身上彰显。我们在这个博德录前书1章23到25节，我们原是赖天主生活而永存的圣言，不是由于能坏，而是于不能坏的种子得以重生，因为凡有血肉的都是草。它的一切美丽都似草上的花，草枯萎了，花也就凋谢了。但上主的话却永远长存，这话就是传报给你们的福音。那么，我们肉身的生命， 就是稍逊即逝。那么，我们灵性的生命却是圣言重生的，是不可坏的种子。就像是这个撒都先知，他完全承认这本书里面所写的。当我们去借着持续的祈祷，去默想神的话语，那么神他就会向我们启示他自己，神就会通过我们这种亲密的关系，神就会慢慢的天主他在带领，然后让他的生命能够通过能够通能够去啊、从我们面从我们里面去彰显出来，看见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天主，对我们的一个带领。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带领。我先把时间交给师傅大哥。
谢谢张璇姐妹，我们请薰衣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为我预备这一段时间。那今天在查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我重点就有感动分享的，就是埃及王法老。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就首先想到了在圣经中记载，以色列子民的历史上好像跟埃及，跟法老都有很多相关的描述。那最早呢是在创世纪的第12章的第10节啊，我就不去翻圣经。在那里就记载了，当时天主召叫亚伯拉去到了埃及，为了躲避着饥荒。在后面呢，那我们知道还有一次以色列子民躲避饥荒，也是在祖先派若瑟去到埃及。那后来就是以色列和他的全家都去到了埃及。由此可见，我们知道埃及这一个地方的确是它是很富裕的。因为若是他本身就是穷的，他又没有办法去供应，因着他的富裕，所以当这饥荒发生的时候呢，那人们就纷纷都到他那里去求帮助。那我们看第一次亚伯郎去的时候，圣经没有记载说他是天主带领他去的，而是他自己哈，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家人就去到那里。去到那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老婆，就是他的妻子就被看上，然后就被带到了宫中。那后来呢？这是天主第一次我在圣经中看到的，写下了降大灾给埃及的法郎和他的全家。因着亚伯郎是天主所拣选的人，虽然他做这件事情不见得是出于主的旨意，可是主在他生命中给他的应许就是要祝福他，使他成为万民之父，使他成为多国之父。那主的话是不会落空的。纵使这一个属神的人，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有的时候会稍稍行差半步，可是主的手不会偏离他。那同样呢，那当他法郎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那主的手就显明，借着这件事来教育他，说这是属于我的人，你不可以动他的妻子，你必须把他还回去。那当时的法郎呢，那他就顺服了，他知道了，因为他不是有意的哈。这是第一次，那显示，因着天主惩罚啊、呃、法惩罚这个埃及王的法老，是因着这个法老他抢夺了以色列天主所选的亚伯郎的妻子。那第二次呢，我想到的就是若瑟，他也是被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可是这是出于主的手。那后来，因为若瑟他自己说是你们有意对我做的恶事，上主是确实他成了好事，就是提前把若瑟以这种方式带到了埃及，并祝福若瑟，因为天主与他同在，使他所做的事情事事都顺利，所以若瑟在那里最后就成了一个宰相，他掌管埃及的所有的事务，除了法郎啊，上面下边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主给若瑟智慧，让他在这法郎的梦中就启示了他将有7个丰年，7个荒年。所以若瑟也很忠信的就去传讲主的话，就像现在的以西结先知去传告给埃及王一样，就是主的仆人的特质，就真的是主说了他就去做了。那埃及王也听了，所以当时就把所有的粮食都收集起来。那全部都发生饥荒的时候，刚开始以色列他们所住的那个地方也没有粮了，所以全家人就在若瑟的安排下，通通就到了埃及。那这个埃及暂时成了他们的一个避难的地方，成了一个避风的港，可以领受供应的地方。 可是当若瑟那一代的埃及王死了之后呢，那新生王因为不认识若瑟，所以就开始虐待埃及的子民，虐待他们，他们在那里就受虐待，为奴隶做苦工，就有400年之久。那这其实所有的都是在上主的计划中。因为上主很早的时候就告诉了这以色列子民的先祖，就是哑巴郎，说你的子孙要在埃及被奴役400年。但是当期满那一天，我要带他们出来。所以当期满那一天，那天主就派遣了他另一个仆人梅瑟去带领他的以色列子民从埃及出来。这时候又显示圣经说，天主降大灾给法郎和他的全家，以及埃及的人，以及埃及的地。为什么呢？其实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容许神的百姓离开，神的百姓可以暂时的进到埃及去啊。有的时候真的是主允许，或者是出于主的旨意。可是当主的旨意显明时，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拦阻他们。那因着他不容他神的百姓走，所以主就派遣那梅瑟带领他的以色列子民要出的时候，他就拦阻，他就不允许，所以主就开始在埃及显示了。对埃及人来说是10个灾，可是对从主和他的子民看就是10个神迹。用这样强而有力的手臂，就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带离了出来。这是我看查到的是第二，我所了解的哈，第二次对埃及的审判。那今天我们看到的呢，是天主借着这个以西结先知书对埃及又宣告的这又一次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就是他已经是成了神的敌人啊，成了那个敌对者。那我们现在知道，一提到敌对的那一个，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哈，那末后时代要出来的敌基督，他就是相反天主，就是我要跟你对着干啊，你所说，你说吃了不死，那我就偏偏骗他们说吃了不会死，反而跟天主一样，说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们吃了会活到永远。我就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阻挡，不让你的子民可以去吃生命树的果子，以至于他们吃了可以永远活着。就是这个敌对者，那这里就看到了，这里提到了那个大鱼，河中的大鱼。我去查了一下原文，它其实这个大鱼，它用英文翻译的时候呢，它没有翻译成那个 fish 哈，就是鱼。而是龙、蛇和海怪。那龙、蛇、海怪，我们都知道哦。最近一直在学哈，那古蛇啊，就是那大龙啊，就是末后的时代出来的那一个敌基督的那个势力哈，背后的这个那最推再往前推的，其实就是撒旦啊，就是魔鬼啊，就是那敌对者、控告者、迷惑者。那这里他是与神为敌的，他不管他怎样的骄傲，当天主的手要临到他的时候，那他审判临到他。后面我们就看到说，主要怎么样啊？用钩子把他勾住，让河中的鱼跟他怎么样一起的拉上来的时候，就知道啊，他目的就是让他知道我是耶和华。这也是在第一次以色列子民出埃及的时候，那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谁是亚威？那后来主就用他强而有力的手臂显示他的奇迹征兆的时候，就让他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就是那自有永远的。所以你并不是神啊，你并不是说这河不是你造的啊，这你只是说，是大哥也讲的是先有河呢，还是先有鱼呢？那一定是这个河水满了哈，鱼，天主使生物繁衍在其中，那其中也有说水中的大鱼啊什么，这都是天主造的。可是他把这窃为己有的时候，这个骄傲，那就使得他与恩宠无分了，反而就落到了一个审判里。那还有一个就是，在列王记上的14章25、26节也记载过，埃及他曾经去抢掠了圣殿。原来我查经的时候看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曾经，因为我们一直查以西结先知书嘛。就总是知道哦，巴比伦王来抢劫了圣殿啊，来毁灭了耶路撒冷。实际在这之前，埃及的势力就先来抢掠了一次圣殿，把圣殿中的一些金器什么通通都给掳走了。就是他这样，他要抢掠主的子民，他要奴役主的子民，而且他扣着主的子民不放的时候，那其实天主的手显现了。那我想主最后他一定要让他知道他是耶和华。我们是他的子民， 那我们再看一下新约，主怎样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2章31节、14章30节和16章的11节中，也分别说到主耶稣说，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没有任何权势的，世界的王是要被赶出去的。这是一个背后的这一个势力，他将来是一定会被投到那一个他要去的地方，就是他自己要求的，主给他所预备的那一个火湖。主的得胜是定的，他的失败也是定的。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徐英姐妹的分享，请凤芝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还是接着上次那个感动，这个厄泽克尔先知书29章，我用一细节，这个就是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那么我对这个为敌就是非常有感触。那天主为什么总是以各个民族有很多外邦民族为敌呢？因为他们以恶对待了天主的选民，天主在他们身上就像在那个撒旦身上，他查出了很多很多的不义。那么我查考了在那个智慧篇108页的19章的16到17节，那么以埃及都做过什么呢？埃及，我们都知道那个在以色列子民到埃及的时候，他们是以客旅的形式接待他们，款待了他们。尤其是那个若瑟，也把很多的祝福带到埃及，使他非常非常的富有。天主也借着就是他的选民祝福了埃及，很强大。所以埃及呢，渐渐强大了之后，心生就有那个仇敌那个思想，在他中间查出了很多的不义。那在16节这块儿说的很明显，说可是埃及人曾举行宴会接待了你的人民。在他们久已获得了同等的权利之后，却用苦役来磨难他们。为此，埃及人也如在异人门前的索多玛一样，受了眼下的惩罚，一时被浓厚的黑暗包围，各自寻找自己的门路。就是说，天主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打击了埃及人，打击他们是为了。但是就像那个末世录，我记得那个末世录还有一段说，还有一些渔民，同样天主也没有完完全全的把那个埃及人消灭，他也在一而再再埃及人击毁打击呢，是为了更好的医治，是为了包扎，是为了给他悔改的机会。那么这个就在哪儿呢？这在伊撒伊亚先知书，伊撒伊亚先知书的19章。1到5节就是说天主怎样惩罚埃及这块我就不读了。那在以赛亚先知书那个19章的22节到25节这块，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就是上主将打击埃及，打击只是为了医治，他们要归于上主，上主要俯听他们，要医治他们。到那天，将有一条大路由埃及通知亚述，亚述人要到埃及去，埃及人要到亚述去，埃及和亚述将共同敬拜上主。到那天，以色列将属第三，连同埃及和亚述成为大地上受祝福的，因为万军的上主曾这样说：“我的百姓埃及，我双手的攻城亚述，我的事业以色列是受祝福的。”所以到最后，天主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机会呢，所以就是让我感触很深的，就是我们外邦人，是有福了。那么就是在那个新约宗徒大事录，宗徒大事录那个第十章，宗徒大事录的第十章，科尔乃略外邦人科尔乃略，就是一家得救，就整个的第十章，那么就是。科尔乃略是外邦人呢，这个就是我就是一直都联想，因为埃及也是外邦人，然后天主呢打击他们是为了让他有悔改的机会，因为就像耶稣说，天父那个爱是博大的，他光照恶人，太阳出来照着恶人也照着，就是照着。恶人也照着善人，他愿意使恶人呢悔改。那么一个恶人的悔改，在天上都有一个大喜乐。所以说，一直在给那些外邦人或者给那个没有认识的 或者你，在圣经某一处也说了，以前那些做过犯呢，天主不会计较。那么只要就是，当一见着光的时候呢，就是说给了很多很多的机会。所以说我们现在很有福气，感谢主，赞美主。那个我就分享在这些。哎呀，对，还有一个就是，上次那个分享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部分那个没有说出来，就是说。因为在仇敌身上，在撒旦身上查出了不义，天主给他造的非常非常好。就像今天这个大雨，苏老师也说了，在一个很好的环境当中，那么天主给了仇敌，就给起初的天使长一个很好很好的环境，给他各式各样的装配，使他心生骄傲之后了，占为己有不说，还想要是说，抢夺天主那个位置。到最后的时候呢，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以爱的形式让世人看出来，是选择天主以爱那个生活，是将来到好地上，还是跟随仇敌，是到那永久的地上。然后最后呢，地上一片荒芜的时候，他把这个世界再给撒旦，因为天主可以从无到有，从那个空虚各个混沌当中呢，可以造出很好的有次序，使人很好的生活。当这个被破坏的时候，丢给仇敌的时候，看看仇敌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像天主那样式的把这个全变成了个很好的次序呢？所以仇敌是不能的，他只能仿造，他仿造天主创造这个一切。就像我现在感觉，就像那个 AI 似的，你看天主能够造生命，他现在又开始仿造一些。仿造一些天主，他一直都在模仿天主，他一直都在模仿天主，所以说到最后的时候，因为起初我们很多的无知呢，被很轻易的被蒙骗了。当我们经历了很多痛苦，被天主感动，一点点见到光的时候，我们在努力学习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智慧，我们就能分辨出来哪个是天主的，天主给的是什么样的结果，那仇敌给的都是迫害。而且最后的结局非常惨淡，所以说就是说，让我们甘心情愿的被他的爱触摸、选择的时候呢，在以后不会再被骗，再会很有智慧的那个生活。感谢主，赞美主。那我就分享在这些。
谢谢疯子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感谢赞美主，非常非常的感恩。那我今天我看到今天我们的查经最后一句第三节最后一句，何事就是埃及他说了，何是我的，是我造成的。那我们大家在读主的话的时候都知道，在创世纪第一章，天主说有光，天主说在水和水之间有穹苍。第三个天主说，天下的水因聚在一起，使旱地出现，都是天主说。天主用八个说创造了宇宙万物。最后一个天主说，让我们照我们的肖像，按我们的模样造人，叫他管理海中的鱼、天空的飞鸟、牲畜、各种野兽在地上爬行的各种爬虫。宇宙万物、天地海洋，都是天主用他的话创造的。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今天我们查经，他居然说天主创造了这个尼罗河，就像刚才大哥说的，天主创造了河，养育了埃及，他是被主创造的万事万物养育的，就像我们每一个人。被天主创造的这个世界养育的，他赐给我们空气。如果没有他的空气，我们就像疫情中有很多人，他的肺坏了。他靠着世界的那个氧气，也就是现实，而且需要花费很大的 财力，甚至还不能保命。但是我们今天的我们，每个人都被主的创造的空气养育着我们。埃及也是被天主创造的一切养育，把它养肥了，它就出现了什么？河是我的，是我造成的。其实，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很多这样的一个生命，它所有的一切都是天主给的，居然还说是我的，是靠着我的能力赚取的钱财。如果没有天主赐下的这个恩典，他去哪有呢？根本是什么也没有。所以，真的是感谢主，在马窦福音24章35节，主耶稣对我们说："天地要过去。"我们在读从创世纪到最后的末世录，特别是在读到末世录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个光景，天地要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如果我们按照主的话去活，真的是就在主的保守中，就在主的护佑中。在罗马人书11章36节，罗马书11章36节。因为万物都出于他，万物、万事、万物都是因着他而造成的，万物都出于他，都出于我们的主。这位主是爱我们的，极其慈悲，迟于发怒，他对我们的爱是不离不弃。虽然我们悖逆，他还是不离不弃的爱。就像那个荡子，那个小儿子，他因着自己的无知，背离他的父亲，但是父亲没有弃绝他，还是爱。因为万物都是出于他，依赖他，而归于他，所以我们要愿光荣归于他，至于永世，阿门。这一切的光荣都是归于爱我们的天主，所以真的是感谢主。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河是我的，是我造成的，真的是太，用世界的话可以这样说，太可耻了，能说出这样的骄傲的话。我们刚才主仆人们都分享到了。我们在前面我们看到了提洛他是怎样灭亡的，归根结底都是因着骄傲。那每一个都是天主创造的，每一个族、每一个支派都是天主赐给的恩典。但是当他们进入这个骄傲时，最后的结果就是丧亡。所以，真的，我们求主要赐给我们谦卑的心、受教的灵。那我们也听到主仆人们常常分享，清晨每天都是新的。这个新的哪里来的？这个新的哪里来的？都是天主给我们的，不是我们今天早晨一起来，我们就能健健康康的。我们来赞美主，我们来赞美主也是天主的恩典。我们来在这里查经，我们在做各样的事情，都是天主给的恩典，有什么值得可以骄傲的？所以在今天，主仆人一带领我们，时是审判，两个时，10年10月是双重的审判。但是我们也常常的，就是在这个小小羊群学习中，让我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每天求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做什么了，我们的思言行为在哪里有不合主旨意的地方， 求主快快的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及时在主前认罪悔改。那当我们一向主认罪悔改的时候，那因着主的爱，他的宝血就洁净我们，就把我们能够洗净。所以，真的属于他的儿女，我们是多么的有福。那当我们再看到这悖逆的，那自以为是的，真的是可怜。那我们一看到，我们就知道，如果他一意孤行，他没有悔改，最后的结局跟推罗一样，最后的结局就是丧亡，就是火湖。那在末世录中22章，我们也读到了，在那个时候，义的更义，不义的。就让他不义吧，这也是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的。那我昨天我也听到了一个分享，就是他关于宗教的灵的，就关于这个内容的分享。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宗教的灵？真的是感谢主，上主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们卧在青绿的草场，又带领我们走进那幽静的水旁。我们是一群蒙恩有福的人，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分党，我们不分派，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主说什么，我们就听什么。我昨天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关于这个宗教的灵，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宗教的灵？就是啊，我认为我的这个教派，我是老大，我是对的，你们都是怎么样出去的。但是在天主那儿，我也记着主仆人在分享过，有一位先知被主提到三重天了，他自以为。他也问主了，是这个教派进入天主的国吗？主耶稣说不是。完了，这位先知他又问主耶稣，是那个教派进入天主的国吗？主耶稣说也不是。当他问了这个那个好几个教派，当然了，他们这些教派都是信仰基督的，但是他们分出了派别。最后他还窃喜，那就是不是那些都是我这个教派了。主耶稣告诉他，也不是你这个教派，什么样的人能进入天主的国呢？就像主耶稣亲自对我们说，《若望福音》3章3节，是从上而来的生命，必须重生的生命。必须活在主耶稣基督话语中的生命，才能够进入天主的国。所以主耶稣对这位先知说，是基督的门徒，不是哪个派，哪个别，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我还特别记了一下，宗教的灵是什么？是因着我自己的骄傲，内心带来的隔离和分裂。所以，真的感谢主。我们在学习主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按哪一个，我们是按，就像我们现在我们的查经，我们刚开始查经的时候，我们用3个版本，是英文版本。刚才徐英姊妹也分享了英文版本的那个丰富，和合版本。思高版本，每一个版本就是3个版本，整个统一起来，就是我们就看到了主的手，我们就看到了主的心。也许我们用一个版本，我们就会偏离啊，它就是这样的，它只是这样的。当我们用更多的版本看主的话语的时候，主的丰富就带了下来，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真的借着今天的查经，让我们再一次转面向主，回到主前。没有一个是我们自己的， 如果没有主的恩典，没有主的白白的赐予，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感谢主，赞美主，一切都是主的恩典，一切的光荣都要归于爱我们的主。阿门。我把时间交还给舒大哥。
谢谢丽蓉姐妹的分享，我们欢迎最后一位分享的弟兄，建国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开始分享。
哦，感谢天主啊！感谢刚才老师和姐妹们的分享，真的非常的好，分享的我们都受益了。但是我在这里呢，我看了一下，我感动一点就是说，迎着今天这段读经，让我们看到的一句话是，天主在这里说，埃及王法老，你卧在。你这卧在河中的大鳄鱼，看我要攻击你。你曾说过，可是，河是我的，是我造成的。所以说，在这里我看到的，在这里有个小组啊，我圣经上有个小组是，一个就是说，他们，埃及王法郎所犯的罪，就是两个致命的罪啊，即遭到了天主的审判，一个就是勾引犹大国，背叛巴比伦到，而导向他们。那么在这个勾引这里面，我的看了一下圣经啊，就是在创世纪，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个果子。你们的眼睛就会开，将如天主一样知道善恶。所以说，诱惑人是有罪的。所以说，我记得在福音当中，耶稣也对我们说，引诱人犯罪是有祸的。所以说，在这里呢，我们看天主审判的，不是说罪人遭到致命的。而是遭到致命的是诱惑人，应当是致命的。所以说，在这里法郎也遭到了天主的审判。那么我们在这个出谷记里面，为什么天主要引用十灾来打击埃及王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意所以说在这里还有一点就是说天主在这里说了，你曾经说过，河是我的，是我造成的。这里这两句话就是给人们的一个看出的是他们就是内心的这份骄傲，所以说一切都是他们的，自以为是我这个国家是我的，都是我的，都是我说了算。所以说刚才这个姐妹也分享到了，所以说产生骄傲的也是为得到致命的审判的所以说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同样也感受到的是一点，就是让我们避免骄傲骄傲使人能够跌倒所以说在今天的这个读经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是让我们时时要谨慎避免这种骄傲的行为在里面骄傲的行为在里面，所以。我对今天的这个读经也看到了这个两点，一个就是诱惑，一个是骄傲，所以说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致命的弱点，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常常舍去不了这份骄傲自以为是的这份，所以说我们透过读经让我们常常警觉自己警觉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份骄傲让我们时时。不断的来更新自己避免内心的这份骄傲所以说再一次感谢天主我今天就简单的分享这些吧那么我也感谢天主对我们的在生命当中的这个指正，使我们在生活当中时时感觉到自己生命当中的不足，因为天主的圣言常常提示我们。是帮助我们这些 内心的这份的骄傲，使让我们不断的来更新生命。阿门。好，有请老师。
谢谢建国弟兄跟所有分享的可爱的主仆们的分享，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有什么不是从你那里领受的？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你却把各式各样的丰盛赐给我们。我们自以为有什么，就是自欺。败坏是因着骄傲而来的，骄傲在败坏之先。求你帮助我们不进入败坏里，远离骄傲，让我们不要把从你领受的认为自己有什么。我们有的确实有各式各样的慈爱、美善。丰盛的恩典，全是由你而来，都是你恩待我们。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怀着义士的心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离开你，我们就像葡萄树枝离开葡萄树，就一定会干枯。有你，我们就有生命的供应；有你那源源不断生命的供应。我们就能够准时结果，枝叶不枯，活在你愿意我们活在的丰盛美好里，而不走向干枯败坏。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读你的话时，也让你的话照亮我们的心。我们有骄傲的地方，我们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你赐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我们愿意悔改，你的宝血洗净，让我们常怀着义士的心，以谦逊的灵来依靠你，主耶稣，谢谢你，你虽在高处，却与心灵谦卑的人同在。为了要振奋谦卑的灵，苏醒那忏悔的心，求你保守我们在你的爱内不断的经验到你爱的广阔高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在今天赐给我们你生命的话语，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需要、感谢、赞美、敬拜都交在你的宝座前，仰赖你的救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哒嘎哒一。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切的荣耀、尊威、永义都归于你，直到永永远远。感谢赞美主，我们在主的恩典中，我们是有福的。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是。谦逊的人是依赖他救恩的人，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依靠他，